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迫害法轮功，中共官员入境台湾遭拒。台湾导游鼓励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真相。国际人权日，香港反迫害集会游行。11月份，5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迫害法轮功，中共官员入境台湾遭拒。明慧记者唐恩综合报道。2017年12月11日，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限制中共人权恶棍来台。第一波锁定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由中华民国移民署、大陆事务委员会等单位组成的联审会，近期至少拒绝三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到台湾，其所属交流团也整团被驳回，皆不准入境。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委邱垂正证实，陆委会已限缩中共人权侵害者的来台许可，中共官员只要过去有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又属于610办公室的相关事项，台湾将直接不准他们入境，以彰显政府坚持重视与保护人权的具体作为。邱垂正强调，这在世界各国都有相关的做法，树立人权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重申不欢迎迫害人权的这些人士来到台湾。相关官员说明，中共设有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又称610办公室，专责协调各机关镇压法轮功，各省市也有相关单位。台湾法轮功学员已送出人权恶棍名单给联审会，非政府组织团体也提出迫害人权的黑名单。民进党立法委员、国会议员陈亭妃表示，人权是台湾很重要的基本价值，若在中国大陆迫害人权，当然台湾不予欢迎。他希望行政单位能够给予更多详尽的了解与调查，不能让这些人权恶棍进到台湾，侵蚀重视人权之地。国民党立委张立善谈到，基于保障人权原则，要维持基本的定调。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则说，这些有记录的人权恶棍，不要让他们来台湾，这在国际间是有惯例的，可以强化台湾重视人权的方向与价值。早在2011年以前，台湾立法院于16个县市议会就已经通过不欢迎、不邀访、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决议。另外，曾迫害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中共官员也在拒绝入境名单内。多名立委认为，台湾政府拒绝迫害人权的恶棍入境，落实两岸交流当中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台湾导游鼓励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真相。自今年10月下旬起，到台湾旅游的中国大陆人明显大幅增多了。台湾的著名景点国父纪念馆是大陆游客到台湾必造访之处。法轮功学员当然也乐呵呵，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听真相。有的导游会将集合地点安排在真相点。一位女导游对陆陆续续到达的团员说，法轮功他们没有领薪水，很多平常是要上班的，他们都是自愿来的，而且还自己出钱制作了很多材料，现在这些展板你们可以看，在等的时候就看看，没关系的。还有啊，你们看看他们练功的精神都很好，年纪大的身体也很好，这我有注意过，他们精神很不一样的。在导游的鼓励下，这团的中国人很认真地仔细看着展板。有位男导游在经过真相点时说，法轮功的理念与态度是值得学习的，在大陆你们那边那种迫害情况下还在坚持，真的很不容易，这种态度用在工作或生活上都是最好的了，现在有这种员工都是公司老板的福气，你们现在要退党的就留在这里找法轮功学员退，其他的跟着我进去看交接。临走前，导游还挥起手用力大声对学员说，法轮功是最好的，你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一定坚持修炼。另一位导游对着团员说，法轮功这些资料你们可以看也可以不看，但是你们不可以说人家是邪什么的，也不可以说他们不好，法轮功有他们信仰的权利， 你们要尊重，更不要去找他们吵架。你们有的头脑被共产党洗了几十年了，要改也可能很难。法轮功他们说的信不信随你们，但是你们不要随便就骂他们。这位导游说的时候正气十足。之后有位大陆来自东北的领队主动跟学员热情打招呼，还说，我没有阻挡他们看，你上次说带的都是自己家乡的人，就是自己的亲人，所以我也都希望他们看。学员竖起大拇指跟领队表示赞赏。接着来了一团福建省的，其中几位大娘表示不看不听，还大声取笑学员。但有位老先生主动留下来看展板，还跟学员竖起大拇指，法轮功的事我都知道，都知道，而且很了解，我装了锅看新唐人已经6年了，你们这些法轮功的我一看就认出来了，都很祥和很平和，尤其从眼睛就看得出来，眼睛是灵魂之窗嘛，你们有修行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接着叹了口气表示，就是共产党把我们中国人搞坏了，连个做人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了，没有同情心，没有恻隐之心，就是怕，有的还很怕共产党啊，所以不敢支持正义或对的善良的，这是现在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悲哀，是非善恶都分不清了，这还像个人吗？连个基本人的素质都没有了，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损失啊。还好有法轮功啊，你们很了不起。另一位中老年纪的先生在整团进入纪念馆观赏交接典礼时，自行离队到了真相点，专心认真看真相展板。他主动表示，法轮功的事他都知道，都知道，而且都还保留着当时的书籍。这位先生因为生意常到香港或来台湾，来了就会到各景点看看展板及材料。还表示，在香港无论是展板或材料都是大量的，而且有很全面的讯息，中国人很多啊，你们台湾的要跟香港法轮功学员多学学，你们做的太毛毛雨了，要多做些。学员感谢这位有缘人对我们的期许，并顺利帮他三退了。来了好些中国人陆续表示，法轮功的事都知道，都清楚，其中有分别来自不同国内省份的老年人、中年人，也有因为翻墙使用自由门或无界而看到法轮功真相，也有因为出国到了景点才关注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的。这其中都传达了一个讯息，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不懈地为着中国人生命着想与负责，以一己之力在各自环境中传递事实，讲述真相，润物细无声，对中国人人心的改变却是巨大且久远的。国际人权日，香港反迫害集会游行。明慧记者孙柏、苏荣综合报道。2017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香港法轮功团体在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呼吁各界关注人权，法办迫害元凶及和平解体中共，结束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8年的灭绝性迫害。集会中多名香港立法会议员、政界人士到场声援，以及中外知名人士透过录音录像谴责中共的暴力侵害人权的行径。下午2点展开反迫害大游行，沿途警察护道，天国乐团前导，浩大的游行队伍吸引许多大陆游客观看或手机拍照留念，他们都感到很震撼。集会中，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最恶劣的人权灾难国，迫害上亿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强摘器官以至近期驱赶城市农民工，都看到中共暴力杀戮和毁灭文化的邪恶本性丝毫未变。简鸿章呼吁国际社会、各国民众以及中共体制内的善良人士共同关心，制止迫害， 在中国促成法办江泽民、曾庆红等元凶要犯，结束迫害，达至天下太平。简鸿章表示，只有人心向善，回归传统，重振道德正气，才能真正结束迫害。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在集会上透过录音公布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最新统计数据，截至12月8日为止，已获得全球31个国家超过260万位民众支持响应，向中国人民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容透过网络发言指，2004年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引发2亿9100多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时至今日，九平编辑部又发表了系列力作《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用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其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只有退出中共，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党文化，回归传统与善良，生命才有希望。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透过网络连线发言，现在越来越多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警察在明白真相和看清形势后，千方百计地与追查国际联系，寻求赎罪立功的机会。他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协助收集罪证，为即将到来的大审判做好准备。集会中多名香港立法会议员、政界人士与会，或透过录音录像支持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反迫害的壮举，谴责中共的暴力侵害人权的行径。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在国际人权日法轮功反迫害集会上发言，赞扬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以和平理性方式制止中共迫害。胡志伟批评港府纵容清官会在集会旁的声音滋扰行为，呼吁香港朋友发声，促使政府做好管理社会秩序。他并期望人权日所倡导的人权终有一日在神州大地展现，令所有中华儿女免于恐惧的生活。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就开始声援法轮功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表示，看到这几年中共在香港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不遗余力，其中清官会的出现就是最佳例子。他是得到中共的资助，不断地干扰法轮功学员在街上的宣传活动，骚扰集会，呼吁立即严厉制止。香港民主党议员林卓廷强调，所有中国人应享有宗教及言论自由，对法轮功学员的种种迫害必须进行由国际社会领导深入调查，了解整个迫害真相、受迫害人数和事实等。这个心愿我会坚持下去，直至真相找到的那天。他并批评中国共产党近日对于社会基层的迫害和无情，对他们的迫害是毫无人道的，希望我们所有不同宗教的人士都团结一致，捍卫我们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接工议员梁耀忠在发言中说，中共打压法轮功，剥夺集会、言论和信仰等自由的基本人权，逮捕、施加酷刑，甚至迫害致死，这些是违反人道恶行，必须加以谴责的。香港前政府档案处处长、现档案行动组副主席朱福强表示，我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反迫害的精神，面对这世上这么庞大的邪恶力量共产党，勇敢坚持地反对他的迫害。我当时很惊讶，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团体可以这么长时期可以不屈不挠去反对他，我现在明白了真善忍这句话的信念，我很佩服。朱福强再次强调，我反对任何反人权的行为及政权，用国家的理由杀害人等等，这些是荒谬至极，这些是反人类罪、反人权的，是很卑劣的行为。大陆资深媒体人黄金秋表示，香港和海外举行的反迫害集会对大陆民众也是一个鼓舞，对于清算罪恶、铲除独裁、维护民权、唤醒每个人的良知都非常有意义。黄金秋的很多国内外朋友是法轮功学员， 因此对法轮功学员的人品和他们所遭受的迫害有所了解。他说，法轮功遭受很多迫害，他们的坚挺刚强都是一般国人很难做到的。他们这种善良，这种坚忍，因为信仰变得那么善良，对人那么有爱，都是大陆普通国民目前状况下没有的。所以我认为法轮功群体应该说是中国里面最好的一群人。前陕西电视台编辑马晓明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我听说法轮功学员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这天，在香港再次举行声讨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人民，要求法办江泽民，并且在一些国家向有关的司法机构对江泽民罪魁祸首的刑事诉讼。我觉得法轮功能够提出法办而不是平反这样的口号是非常难得的。他说，江泽民是屠杀和镇压人民的元凶，是刽子手，刽子手是无权要求平反和解的，他们的下场只能是接受法律的审判。这个强盗团伙罪恶累累，一定要受到人民的审判的。广西网络作家金楚表示，共产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他就浑身流着肮脏的血，尤其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对全世界、对人类所有底线的挑战，已经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工具，大量取他的器官，这样的事情太恐怖了，让人脊背发凉，太反人类了，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应该把元凶绳之以法，给全世界的人民一个交代。集会结束后，法轮功维护人权解体迫害游行下午2点约600人从北角英皇道出发，历经4小时，终点至西环中联办，队伍由天国乐团前导，演奏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佛恩圣乐、神圣的歌等多首乐曲，洪亮的乐音吸引马路两旁的观众驻足观看，或手机拍照留念，或拍手鼓掌，或手比赞以示支持。11月份5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据明慧网资料统计，11月份又有5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另有30名法轮功学员3月至10月间被非法判刑，11月份之后才报道出来，共计新增被非法判刑人数为82人，法庭非法罚金143,000元，警察勒索6,000元，共计149,000元。11月，中共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66场，另有3月至10月份庭审36场，10月之后才得以报道出来。2017年11月份，新增非法庭审102场，99人，其中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46场无罪辩护。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7年1月至11月，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836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至少797场。2017年11月份，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判刑最多的省份，辽宁10人，广东8人，山东8人，黑龙江5人，浙江5人，云南5人。非法判刑最多的城市，云南昆明5人，陕西西安4人，广东汕头4人。非法庭审最多的省份，辽宁16人，河南11人，山东9人。非法庭审最多的城市，锦州6人，武汉6人，昆明6人，营口4人，信阳4人。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迫害法轮功，法盲司法部长吴爱英应被严惩。作者实名。中共协党18届七中全会10月14日结束当天的通报显示，吴爱英、孙政才等12名中共协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因严重违纪问题落马，这是中共协党首次公开处理吴爱英落马的消息。此前港媒报道吴爱英被连降3级， 由正部级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表面上吴爱英是因中共协党内斗落马，实际是其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吴爱英这个担任司法部长长达12年的法盲，是元凶江泽民、周永康的积极追随者，主管全国监狱劳教系统的最高官员。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血腥迫害中，数十万法轮功学员曾经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承受着酷刑和精神折磨。据媒会网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已有413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只是冰山一角。中共监狱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累累罪恶，灭绝人性，司法部门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工具之一。作为司法部长的吴爱英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负有主要法律责任，应被绳之以法。吴爱英从迫害法轮功一开始就积极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与江派先后两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张高丽一起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山东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396人，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之一。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吴爱英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3年，吴爱英因积极地追随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进入司法部任副部长。2005年，升任司法部部长，执掌司法部长达12年，成为全国监狱劳教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在监狱劳教所中，中共动用了上百种酷刑，对坚定信仰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酷刑折磨和繁重劳役等迫害，并迫害致死许多人。据明慧网资料，从3653个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案例调查显示，中共在监狱劳教所使用了毒打、刑具、体罚、灌食、电击、超负荷劳役、虐待、性摧残、思想迫害、劳中劳、精神药物、毒药等11类酷刑手段摧残虐杀法轮功学员。这里仅举几个案例。大赦国际都柏林期刊动态2000年11月报道了山东省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赵金华，女，42岁，因拒绝转化被张兴派出所警察暴打10天去世，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追查是谁泄露了赵金华被公安打死了这个秘密，山东省烟台市调整警力，成立了10个专案组，每组至少6个人，对有嫌疑的所有法轮功人士随意绑架、刑讯逼供、开除公职、非法关押、劳教，牵扯近百人。柳志梅，女，清华才女，化学工程系学生，原籍山东，是位非常朴素单纯的姑娘。2001年，柳志梅遭绑架后被非法囚禁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一间不足2平米的禁闭室内好几个月，白天带她出禁闭室去洗脑，柳志梅拒绝转化，包甲就长时间逼她熬夜和毒打她，脑袋都打变形了。后来柳志梅被非法判刑12年，在山东女子监狱遭迫害致疯，2015年2月过年之前含冤离世。调查显示，被中共迫害致死的3653个法轮功学员中，有234位被精神药物或毒药迫害，其中 69% 被强行注射精神药物或毒药， 36% 被强行灌食精神药物或毒药，11% 被暗中下毒。重庆市奉节县法轮功学员沈学亚，女，55岁，于2007年7月因讲真相被奉节县公安局和奉节县国安大队强行送到重庆市女子劳教所劳教3年，劳教所用尽各种酷刑都无法让她转化，于是每天强迫她吃一粒白色药片，最后导致沈学亚神志不清，精神失常。2009年2月，劳教所将精神失常的沈学亚放回家，3月1日上午，沈学亚不幸坠楼身亡。秦月明，男，47岁，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判重刑10年。2011年2月25日， 秦月明在佳木斯监狱被四人分别按住四肢，另有一人按住头部，用止血钳子夹住他的舌头拉出来，强制插管灌蒙牛纯奶加盐，当时把插管插到秦月明肺里，秦月明发出凄惨的叫声。秦月明在佳木斯监狱被折磨殴打致死了，死状极为凄惨，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嘴唇青紫，口鼻流血，浑身布满黑紫淤血，时年47岁。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孙树香，女53岁，是律师高之胜2005年12月12日致胡温公开信提到案例的其中一位。当时48岁的孙树香在6年的时间里，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总共被非法关押过9次。2009年9月22日，孙树香被长春市国保大队从家中绑架到市公安局，用大背靠将其两手铐紧，然后在孙树香的惨叫声中，警察将他十个手指一个一个掰开，把手印印在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上，并以此材料作为依据将其劳教。孙树香就是在这次劳教中被迫害致死了。2010年6月26日，河北省淮安县年仅25岁的法轮功学员幼儿教师胡苗苗被绑架到河北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在那里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性摧残迫害。恶警侯俊梅指使犯人陈巧云、李玲玲、宗东荣等用膝盖猛顶胡苗苗的下体，致使耻骨受伤，用扫帚把和手指伸进阴道，致使下体捣烂，伤口流血不止，长时间不能愈合，三个月都不能直立行走。就这样，万恶的劳教所都不给就医。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静美在遭受了2年劳教、7年冤刑的迫害后，于2017年4月16日含冤离世，时年61岁。2013年1月，孙静美走出了辽宁女子监狱，满身创伤，十分虚弱，后期不时恶心呕吐，进食困难。在迫害中，孙静美全家过着生死离别、颠沛流离的日子，丈夫被非法判刑7年，妹妹孙兰芳被判刑13年，14岁的女儿被迫失学，全家人生活十分艰难困苦，加上经常受骚扰。河北唐山法轮功学员卞立朝原是唐山开滦第十中学教师，他与妻子周秀珍、女儿卞小辉一家三口幸福美满，一家三人都因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匪浅。2012年2月25日，卞立朝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在家中被绑架，私人财物及十几万均被抢劫，后被非法判刑12年，同年12月被送至保定监狱。2015年4月，卞立朝的女儿卞小辉被非法判刑3年半，表亲陈英华被非法判刑4年，同年5月，卞立朝的妻子周秀珍被非法判刑4年，之后三人同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天津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妻因坚持信仰多次遭非法关押、劳教等迫害，2015年3月2日再次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6年，于2017年元旦前后被劫持入狱。周向阳母亲王少平一直被非法关押，已被非法批捕。中共不但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也把迫害矛头对准了为他们主持公道、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2015年7月9日开始发动了波及全国的709案，中共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和传唤各地的维权律师，截至2016年12月16日，至少有319名大陆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强迫失踪，涉及23个省份。作为律师主管部门的司法部，不但不站出来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反而同公安部一起参与迫害，有的律师至今未获得自由。司法部长吴爱英就是参与迫害的主犯。 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数次迫害修炼人的事件，过后他们都遭到了严厉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集古今中外历史邪恶之大权，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迫害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司法部长吴爱英就是推动这场迫害的主要打手之一。像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吴爱英这样迫害死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的主犯，如果不绳之以法，天理不容，道义何存？等待他们的一定是周永康、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主犯一样的下场。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